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拈起心灵智慧的花朵。还记得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给我们讲述了佛学和花之间啊这种源远流长的关系。可能一般人啊去读佛经学习佛法觉得有点难度，但是我们通过花可以了解佛法当中的妙意。上星期当中你也给我们讲了，在佛经里面呢用花来比喻佛的无量功德，以及在很多的佛经里面呢都讲到了花的含义。那我们今天啊继续将这个话题延续。今天首先想请问您的就是，佛经中是如何以花来比喻佛理呢？
为什么在佛经里面常常以这个花来比喻这个佛理呢？因为呢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离不开的，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或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多多少少接触到花。特别是在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常常以这个花来比喻佛法很高深的这个道理。有时候呢跟你讲这个佛法道理，直接跟你讲的话呢讲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佛法的道理呢是一种悟境，是一种境界。如果你没有达到那种境界的话呢，跟你怎么讲怎么说你都没办法明白。所以有时候释迦牟尼是用权巧方便来接引众生，就是用花来比喻佛法的妙理。比如例子，像那个唐代的这个大智慧海就说了，他说青青翠竹尽是妙地，熠熠黄花无非般若。这就是一种意境啊，青青翠竹尽是妙地。像我们一般人来讲说，哦，这个佛法的妙地，或者是佛教讲的这个智慧般若呢，应该是在一个特质的一个东西。但是在对一个开悟的人呢，青青翠竹里面都在演说佛法的妙地，熠熠黄花无非般若啊。般若在哪里？般若在生活当中的一切处，包括在花里面也有般若。这就是这个佛法的这种真谛啊。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啊，也有无情有性，草木成佛。我们从佛法更高一层来讲呢，就是山河大地日夜星辰都有灵性，都能够成佛。这就是佛法的境界。何况花的本身既有千变万化、引人冥想思维的这种特质。你看我们有时候看到花开花落啊，就悟到人生无常的道理。可以说花不只是专眼世界，而且呢更具体的微妙的展现了佛陀的教法。在以这个三世两层因果来诠释十二因缘的时候，常常以花朵来比喻有情众生对各种境界的这种贪爱呀、染着啊，或者是执取呀、种种。还有呢，就佛教里面讲到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觅故彼觅。切切呢，如形容花开花谢的瞬间生命，其实是非常贴切的。那么在这个《杂阿含经》里面也说到了，说凡盛必有衰，以衰为究竟啊。所以呢，是花是花开花落，花了盛开的时候也有凋谢的时候。如树无花时，杨茂转枯尽，色厉亦复然，如花转萎翠， 我今亦服尔啊，在杂汉经里面把这种这个世间的这种生态啊，这种本性啊，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也是以这个花来阐释世事的无常。我在这个大日经书里面说到了，所谓花呢是什么呢，是从慈悲生意，即此静心种子，以大悲胎藏中忘恨开复庄严福菩提树，故说为花。又是将这个花向上提升到另外一层的这个精神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花了解到人生的无常，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花了解到这个人的意境啊，是一层一层的升华。
那么师父啊，这个佛经上有具体哪些对花的描述呢？又是怎么样描述的呢？
大乘佛教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经典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哈，就是有一部经就是叫妙华莲华经啊。在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三部佛经非常重要，一部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最早开悟的时候讲的这个华严经，为这个大菩萨所讲的。那么第二部经呢就是楞严经，就是一个修行的地图，教你怎么样修行，在修行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魔障，要怎么样来对治，怎么样来认识你的心。那么在这个楞严经里讲得很清楚。那么释迦牟尼佛在最后八年要涅槃的时候呢，就讲了妙华莲华经还有这个大般涅槃经。那么这几部经呢在佛教里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乘佛教重要的经典妙华莲华经，它的这个名字就是以莲花的这个洁白完美来譬喻教法的微妙无上。所以妙华莲华经它的梵文呢叫沙檀风陀利修多罗，修多罗就是苏刷，苏刷就是这个经的意思。那么这个沙檀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妙法。风陀利是什么，就是白莲花。将这个妙法与这个莲花结合，意味这个妙法本来清净，如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般的植物呢都是先开花，花落之后才会结成果实，莲花却是花果同时，从而以莲花来譬喻妙法的因果不二。另外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就是大梵观华严经的华严，还有以华做庄严之意，华严是成佛之因，佛为了成佛之果。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菩萨通过修行四摄六度，四摄就是布施爱以力行同事，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菩萨通过修行这四摄六度等功德之因，最后呢必能成就佛的果位。所以呢在释迦牟尼佛在讲到很高深的因果的道理，还有讲到这个成佛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就用妙华莲华经还有华严经这个题目与花有关系来表达佛法的妙理。
请问达义大和尚，为什么这个佛教寺院啊庙宇啊又被称为是花的世界呢？
因为寺庙主要目的呢是要怎么样来让众生修心养性。所以我常常讲呢，我说呢这个我们佛教最喜欢用花来表达佛法的妙理。因为这个花呢是有两层意思的，一层是外在的花能够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让大家看到花也要生一个欢喜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在的心灵的心灵花园，就是通过外在的花，我们看到怎么美的一个花，就知道哦，我们要去培植，我们要去照顾这个花，才能够开得很漂亮很美丽。那么反过来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修行养性也是一样，我们人的这种思想啊情绪啊不能让它放烂，不能让它任性，任性是要付出代价的，任性呢是很危险的。所以人呢是一定要控制他的情绪，然后呢要让他提升他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一生当中有所成就啊，就像培养一个小孩，我们从小的话呢要给他设计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然后呢送他到好学校去，然后不断的来关心他，培养他，锻炼他，到最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那么修行也是一样，从一个凡夫俗子到最后修成正果，到成佛，转凡成圣，转识成智，这个就是通过要一个很细心的一个栽培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呢，就想到释迦牟尼太有智慧啊，常常用花来比喻佛法的这个道理。所以寺庙里面呢，一般来讲呢都喜欢种好多花，所以呢这个寺庙里面一般都是在环境优美啊，还有呢就啊种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花来给人家欣赏，同时也是给人家一种起悟，让大家不单我们要懂得欣赏外在的花，同时也要欣赏我们心灵之花。所以呢中国有句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啊，出家人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宁静的地方，有灵气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会找一种比较有磁场的地方去安居，到那去禅修诵经打坐。所以为什么好多的这个名山圣地啊，都有这个佛教的寺院，都有出家人呢、啊、这就是跟他的这个修行有关系。因为通常修行人都不喜欢在很乱七八糟啊很杂的一个地方啊修行啊，都希望找一个有灵气的清净的地方去修。所以出家人以前是行脚，到了哪里就安顿在哪里。你看像中国五台山，大家想一想看，在1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车子没有飞机，你看在那么深远的森林里面建这个寺庙，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以前好多的僧人为了弘法利生行脚去化缘去进修，所以呢就是现在中国的好多的名山都有寺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我到了这个缅甸，我到了这个斯里兰卡，到泰国，到好多地方，就是那种很有灵气的地方呢都有寺院。这就是他这个好的地方呢跟这个出家人的修行的比较相应，所以呢就出家人会在那边安定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啊，寺院建在山林郊野，当然不乏这个花草树木的优雅景观。在这个《洛阳青南记》里面描述到法云寺那种情况，他说青南之内花果未茂啊，芳草漫河，佳木背亭啊，可见的僧人呢远离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吵闹，到这个山江水边去修行的同时，那么他就会为了钻研道场种种花，也是一种修行养性啊。所以我们一个人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好多方面可以怡情的，比如像写写毛笔字啊，听听音乐啊，看看书啊，种种花草啊，这样也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方法。苏东坡在名为戏花的这个诗中曾赞叹说啊，说吉祥寺中锦香堆啊，就是形容吉祥寺的这个庭院里面牡丹盛开，愿如锦缎一样的那种华丽，那种殊胜庄严。那么还有的那个作家在形容这个寺庙里面的有这种花的这种庄严啊，说到做花宫厢房掩巍巍啊，月影高城中露西啊，啊，这个就是凡寺就是寺庙的意思，就是在寺庙里面，你看有这种花草。就非常的庄严，感觉到非常的殊胜。
这已经描述的非常的美好了啊！那西方极乐世界，那更加是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了吧？
是的，除了人间呢，这个佛国净土一样，多以花来庄严美化环境。特别是在《阿弥陀经》说到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中，莲花大如车轮。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光芒，比如像上面《弥陀经》里面所讲，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 其土众生常以清淡，构以一界，生种苗华，供养他方十王一佛啊。你看，就是他在形容这个极乐世界的那种殊胜庄严，在不但呢，希望极乐世界各种各样花，各种各样颜色，各种各样光芒，同时那里面的众生呢，每天早上穿好衣服，盛种妙花啊，带了好多的花，供养他方十王一佛啊，所以呢，到了另外的佛国世界去供养其他的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寺庙里面去要去供佛，这也是受这个弥陀净土的影响。在这个弥陀净土里面，好多经典里面都提到我们要香花供佛，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也描述到，说在极乐世界里面，每天早晨起来香风微微吹拂啊，摇一着各种宝饰的宝网啊，发出种种微妙法音，听闻者神志清朗，心情愉悦，风吹散花，遍马浮土啊，随色次低而不杂乱，柔软光泽，馨香风烈，足里其上，闲下四寸，随己足矣，仿佛如故。随其时节，风吹散花，如是六访，又种宝莲花，周马世界，一亿宝华，百千亿叶，一亿华中持三千六百千亿光。所以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就描述这个花在这个佛教里面它的重要性。那么在这个观无量寿经对极乐世界的描述更是美容美范，庄严无比。比格利子他经文里面所讲说，有众妙花作阳符弹金色，如旋火轮圆转夜间，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一莲花圆团正等十二游巡，其摩尼水流至花间，形似散下，花开降伏物无声。这个也是念佛者最高的生命的境界。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依其品味上下，佛菩萨来接引时所持的莲花也各有不一样。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对这种情境啊，有详尽的这种说明，由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依次为金刚台、紫金台、金莲台、莲花台、七宝莲花台。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的积德行善、做好事、念佛修行，因为境界不一样，功德力不一样，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的这个莲台呢也够不一样。这就是佛教里面讲如是因如是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得到更多的善，你就得到更多的回报，就是这个道理。
嗯，那还想请问达义大和尚，那华严世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华严世界是一个非常清净庄严和谐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华严世界也是佛教里面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他那里面的人呢，不仅仅是有福报人，同时也是大智慧的人，都是大菩萨的一个世界。所以他那边不单是正报庄严，依报也非常庄严。所以正报就是那边的佛啊菩萨啊，都是修行修得特别的好，同时的外在的这个依报，这个世界周围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和谐优美，在里面呢就会感觉到是另外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华严经它形容什么叫华严世界，华严经里面呢形容光光相照，重重无尽，以大莲花为中心而形成的华藏世界。那么华藏世界情形是什么呢？就是众莲净法如衣布，争草罗生细丰富，这无量宝树普庄严，开花发蕊色滋染。这就是在讲到这个华严经典里面境界，还有在经文里面讲到说，皆必庄严积众宝啊，复以摩尼未降时，周回南巡细宝城， 梁花织网织银布啊，里面好多的这种对这个华藏世界的形容啊，都没有离开这个花，都没有离开清净和谐庄严。那么根据这个《梵王经》里面也讲到这个华藏世界的情形，说华藏世界是什么呢？华藏世界里面的梁花为千叶所成，花叶扶疏，美妙无比，周围有千叶花瓣，一叶花瓣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有百亿须弥乃至百亿阎浮提、卢舍那浮，这个浮坐在莲花台上，千叶上各有一大释迦，百亿菩提树下又各有一菩萨。那么在这个莲花台上啊，说这个菩提萨埵的心地法门，你看看了听了以后，你会感觉到在佛国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那种很庄严清净和谐的环境里面聆听佛陀在说菩提萨埵的心地法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心都得到一种安宁清净，当下我们的心与佛的心就能够得到心心相应，那么很快就能够吸收到佛所说的这个法门，当下就能够开悟。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分为这个正法、相法、末法。所以正法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呢，好多弟子们听到佛一开示，当下觉悟，当下证到果位，所以大部分人都证悟到了。那么相法的人呢是什么情况呢？就相法的人听到佛法很多，但是呢证的这个果位不是很多，不是说啊像佛在世的时候那种正法时代。那么末法时代呢就更加艰难了。你过来讲这个佛法的道理啊，讲这个因果啊、孝顺啊，说众生平等啊，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啦、啊，有前世今生啊，有六道轮回啊，好多人都不相信。那么不相信，他就不会去修，他就不会去做，那么当然他就不能成佛，不能觉悟，就永远都是一个凡人。所以这个就是正法、相法、末法它的差别。
那师父啊，释迦牟尼佛是如何用花来昭示佛法的深意呢？
释迦牟尼佛呢，因为他老人家很慈悲，他的目的的是希望呢能够教育更多人明白佛法，止恶行善，饶益一切众生，把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华藏世界，是一个觉悟的世界，清净的世界，和谐的世界。那么他在度化众生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听众啊，他的层次不一样，根器不一样，悟性不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权巧方便来表达佛法的深意哈。所以呢他有时候呢他用花来昭示佛法的义理是什么。在这个五灯会员里面记载啊，说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拿起梵王所像的金色菠萝花给大家看，当时大众呢都无语了，都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手上的这个花是什么意思。可是当时在场那么多人，唯有迦摄尊者破颜微笑，哎，在这个时候明白释迦牟尼手上拿的花是什么意思了。那么释迦牟尼这个时候的心，这个大家是这个时候的心，功夫的心，心心相印啊。所以佛陀一世就说啊，说我有众法仰仗，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离文字，教外别传，护足摩诃迦摄啊。所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大迦摄已经明白到佛的本意了，是他的最合适的传承人，所以把他的心法传给了大迦摄，讲了这几句话，这就是有名的世尊莲花迦摄微笑的公案。那么通过这个公案，我们大家要去参，要去悟，释迦牟尼佛拿了一朵花，那么大迦摄破颜微笑，佛把心法传给他，这里面表达一个什么意义，他笑什么， 他明白了佛陀的本怀是什么，这就是一种禅宗的公案，占领其参，后人也以此作为禅宗传法的一个开始。在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祖师，以梁武帝普通八年由天竺来到中国，那么他面壁坐禅九年之后，把这个法传给了慧可，告诉他说：“内传法印，以气正心啊，外附袈裟，以定宗旨。”并念了一首偈啊，说：“我本来之土啊，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那么此传法偈呢，被称为花偈。接下来呢，过代的禅师祖师的传法偈也常常用花来表法，像二祖慧可，本来原有地，因地种花生，本来无有种，花亦不成生。那么这个三祖生忏，他也有一个传法的偈，也跟花有关系啊，说花种虽因地，从地种花生，若无人下种，花地竟无声。那么第四祖的道信，他在讲法的这个传法偈里面也跟花有关系，说花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大缘以性合，当生生不生。那么五祖弘忍大师也有一个传法偈，也是跟花有关系，他的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那六祖慧能大师他有一个偈，他是这样说的，说心地含诸种，普以细皆生，顿悟花情以菩提果著成。这里面的每一首传法的偈啊，都是以花果的无常空性作为器重佛法的法印。所以我们刚才听到这个，从这个菩提达摩祖师，然后到了中国，传给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到六祖，都常常用这个花来表达佛法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这种意境啊。这个就是让我们从花里面悟到花的本性是什么。所以我们当想到这个花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花是世间最美丽的、最纯洁的。所以当我们有什么喜庆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买花去送给朋友，祝他们生日快乐啊，在他们这个开店大吉啊，乃至呢就是人生病了我们也送花，那么有人往生呢，我们也以最纯洁的这种敬意来向花。所以呢就是这个花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都会用到，就是代表世间最美的东西。那么在最美的东西的背后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就是花开花乐，花无白日好啊。这个花你没办法保持永远都是这样美，如果说永远这么美的话呢，就不稀贵了，就不值钱了。正因为呢它花有开的时候也有凋谢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种花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种花是很特别的，我每一次都会观察它开花以后凋谢来，它是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你会看到花盛开，看到花收回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昙花。在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们常常用这昙花一现来形容世间人事物的无常变化。我们人一转眼就过去了，几十年就过去了，就像我们有时候想到小孩子是什么样子，在读书的时候什么情形，但是你看我现在我们已经这个年纪都慢慢都大了，感觉到这个时间过得很快。那么这个环境也是一样啊，你要像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城市，在这二十年来的变化也是很大的，包括有一种这个你意想不到的啊，天灾人祸。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世界的这种天灾人祸，所以呢有时候呢大家静静的想一想，人世间所有东西就像花一样，花开花落，昙花一现， 那你会给你一个怎么样的起悟呢？你明知是花开花落，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那么就说明什么了？说明一切法的本性是空的。当我们悟到一切法的本性是空的，你才能够证悟到诸法的实相，才能够体证到佛法里面的法印。所以呢，这是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的，就是说你悟到性空的话呢，那么你真正就是明行见性了。所以我们有佛教有两句话，万法皆空明佛性啊，一尘不染正禅心啊。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悟到万法皆空的时候，你就证到佛性了，你就能够证到你的本性，你的自性，一尘不染正禅心。你唯有悟到万法皆空，证到这个佛法最高的境界，那你才能够做到一尘不染。不然的话呢，你如果说空不了的话，你就会执着，你就贪求，你就有贪嗔痴慢，什么都来了。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如果有悟性的话，那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又不一样。同样大家都在这个世界生存，同样我们都是每天做的表面上是一样，但是呢，一个有开悟人跟一个没有开悟人，他境界不一样，所以他对宇宙万有他的认识也不一样，那么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当然不一样，最后呢，他的结果也不一样。
既然释迦牟尼佛呢都用花来昭示佛法的深意，那么用花来象征修行者生命达到这个觉悟的层次啊，那这个我们也要好好悟到这个花的本性是怎么样的。那么今天鉴于时间的关系呢，您对我们的开示就先告一段落啊。下星期同一时间呢，再继续恭请您再给我们仔细的讲解一下花对于修行者们来说又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是什么呢，以及说佛教对花的一些具体描述，我们要从中来感悟当中的禅意。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对我们的开示，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岁